个胤氏，把胤仍的话向康熙复述了一遍，只是回避了刚才和皇阿哥们斗嘴的那件事。末了又说，父皇，外头呢是弟弟们在等着请安，阿妈，这大冷的天儿，难为他们跪了一夜，儿子就给他们告个情，就免了跪吧。康熙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，你回的是啊，胤仍这话决断他的生死荣辱，朕也很怀疑。胤仍虽然无道，但是肩头不宽，胆子也小，未必就敢打朕的主意。胤氏看了看一脸倦容漠然势力的张廷玉，凑近一步说，父皇，张廷玉是皇上的股肱之臣，也不是外人，儿子有句心里话，不知当讲不当。康熙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哼，你这话说的奇怪了，父子君臣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？你只管说就是了。胤氏迟疑了一下，好像在字斟句酌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皇上说的极是，儿子昨天晚上也反复琢磨来着，承德这场风波的确是又吓人又出奇，太蹊跷了。不过我琢磨着，二弟他平常不是个胆大妄为的人呐，他是断断不敢称兵逼宫的。但是别的阿哥吧，就不好说了。你像老三、老八、老十三、老十四他们，个个都是质量很高、胆子又大的人。至于他们存什么样的心思，那就让人难猜了。康熙听到这儿，还以为老大胤氏是替太子说话，怀疑其他的阿哥呢。他不由吃惊的打量了胤氏一眼，哦，那依你之见，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？回皇阿玛，这京师传言太子失宠已经有好几年的功夫了，虽说这是小人造言，但是阿哥们那个个都是龙子凤孙呐，万一要是有不可告人的心思，难免就会起印儿，勾陷太子的事儿也许是有的。这次出事儿，肘腋之间仓促而办，能这么周全也不为无因呐。康熙点了点头，这话说的有理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不过朕从来没有起废太子的心，是他自己无道自食其果，你得体谅朕的心呐。胤氏受到了鼓舞，微微一笑，又接着说，是父皇，俗话说笼中脱兔，万人齐呼，比如说野地里跑出个兔子来，难免人人呐喊着要捉，等到兔子被人拿住了，那也就风平浪静了。张廷玉听了老大胤氏的话，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战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大阿哥胤氏平常看上去不吭不哈的，文质彬彬的，内心深处竟然这么歹毒啊。刚才那番话呀，表面上听好像是在替太子胤仍说话，说太子平常胆子小，不敢称兵恭为逼宫，其他的阿哥们有什么心思那就难说了，好像是在转移斗争的矛头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他话锋一转，打了这么个歹毒的比方，说什么田楼里跑出个兔子，难免人人呐喊了要捉，等兔子被人拿住了，也就风平浪静了。他这话再明白不过了，把太子胤仍比作那只兔子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把太子胤仍除掉，一切事儿都风平浪静了。张廷玉不由心中一寒呢，心想， 你这老大爷太歹毒了吧。从公义上说，太子是君，你是臣。从私义上讲，那是你的嫡亲弟弟啊，你怎么能起这样歹毒的心呢？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上什么也不敢说呀，急忙躬身对康熙说，万岁爷，估计北京转来的奏折就该到了，奴才先去烟波治爽斋整理一下劫掠如何？康熙一看就明白了，张廷玉这是想躲是非，不由微微一笑说，嗨，恒臣急什么呢，你先别走嘛，一块儿听听大阿哥的见识。隐士啊，你不用拐弯抹角的，说吧，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？隐士是既没注意康熙的表情，又没听出康熙这话中的深意，只顾顺着他的思路说，是皇阿玛，昨天夜里呀，儿臣也是忧心如焚呐，替皇上想想，皇上也真难，所谓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，胤禛结党多年了，私人门吏遍布天下，所以胤禛在一天，朝廷就永无宁日，但是由皇上来决断吧，又关乎父子之情，所以儿臣想替主分忧，为父解愁，那我是做皇长子的，应该是责无旁贷。下边的话呀，实在是难以出口。怎么说呀？要处死胤禛呢，您不好下手，干脆我替您下手得了。这话太直白了，所以他说到这儿，把后边的话给咽回去了。张廷玉是越听越心惊啊，如芒刺在背呀。但是康熙却好像完全没有觉出胤禛的话有什么不对似的，微笑着问，你的意思究竟是如何呀？那回父皇，儿臣想那就由儿子出面来处死胤禛，此人一除，皇上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。康熙好像突然吃了一惊似的，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胤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恒臣呐，你听见没有，大阿哥的见识不凡呐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。胤禛，你这么想，难道就不怕后世说你残忍，石笔如铁，人言可畏呀？张廷玉干笑了一声，只说了声是，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掺和。胤禛见康熙并没置可否，好像也并没有发怒，又接着说，父皇，儿子这是尽孝道，人言不足畏，天命不足畏，为了父皇，儿子死都不怕，还怕那些无知之徒妄加评论吗？康熙听到这儿是五脏俱焚呐，这心里呀，别提翻腾的有多厉害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老大连一点手足之情都不顾啊，竟然下了这么歹毒的心。他虽然对太子不满意，特别是这次又出了在冷香亭和自己的妃子幽会这种事儿，他也从来没起杀心呢。心里虽然翻腾的厉害，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是慢慢的站起身来，悠悠的跺了两步，突然对张廷玉说，恒臣呐，传旨叫外边的阿哥们都进来，此刻老大胤禛正在洋洋自得呢，他根本就看不出成色来，还以为刚才自己的那番话已经打动了父皇的心呢，他正想着如何措辞， 把老三印纸、老四印针、老八印四都一举包了进去，粉碎这群虎视眈眈盯着太子位置的弟弟们的梦想。但是突然听见康熙叫弟弟们都进来，不由愣住了。他傻呵呵的站在当地，眼看着张廷玉出去传旨，眼看着这群弟弟们鱼贯而入，竟是一时说不出话来了。康熙看着进来的这些个皇阿哥们，一个一个的盯着他们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叫你们进来为了两件事。头一件，昨天夜里出了无头案，有人用通风书简发加急手谕，命热河都统领普带着2000骑兵进了豫园，这件事儿必须要弄清楚，是谁竟敢如此胆大。条子就在这里，廷玉，拿给他们看看，是不是太子的手迹？是就罢了，要不是，那必须辨认出这是谁写的。这，张廷玉答应一声，小心的取过几案上的那张纸条，双手递给老三印纸。这个字条印纸虽然已经看了两遍了，但还是接过来装作仔细辨认的样子，心里在想着如何对答康熙出的这个题目。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递给了印四。老八印四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是这么写着的，皇太子印仍玉，皇上进士鄂伦岱等奉旨移防奉天直隶等地，着热河都统领普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，听候节制，以资官防，此谕。这个字迹非常潦草，但是与印仍平常写字的那个格调啊非常的相似，只是笔意之间好像显得有点刻意的描摹似的，有几个地方似像非像。其他的几个阿哥也都围过来看，他们都觉得这个字迹虽然是像印仍的，但肯定不是印仍写的。心里虽然明白，但是没一个人敢说话的，就连老石印额这头一号的大炮也只是搓搓鼻子揉揉眼睛，一声不吭。康熙扫了众人一眼，带着巨大的威慑力的口吻说，怎么样，朕夜宿戒德居不为无因吧，说说看，从印氏打头起，每个人都得说。老大印氏啊一直在这琢磨着呢，他琢磨刚才他向父皇说的那番话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，父皇是同意还是反对呢？此刻一听说父皇让他们每个人都得表态，他立刻心领神会了，觉得这是父皇采纳了自己的建议，不由心中一阵窃喜呀，急忙回答说，皇阿玛，这张手谕儿子已经看过几遍了，虽然有造作的痕迹，但是从笔锋和万历上看很像印仍亲手所写，虽然有几个地方不大像，那胭脂不是故意做的手脚呢？说到这儿他突然又多了个心眼儿，接着又说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不过印仍处置政务多年，手迹传遍朝廷，很容易被人模仿的，所以儿臣也不敢妄加断言。老三印纸却摇了摇头说，不，大哥你搞错了，这张纸条啊绝不是二哥写的，肯定是出自别人之手，不过这个人的模仿的本领的确很高，从笔画上看很像是二哥写的，但是他只学了个皮毛，没有学来笔神笔性， 二哥每个字写完啊，笔锋都要藏墨暗巧，他这里边没有一个字造的神似。老八印字也接过话茬说，嗯，我看也是，这只是形似，神气中没有二哥的笔锋那么飘逸。接着其他的阿哥也都说不像是印人亲笔写的。康熙一边听一边琢磨着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那你们都觉得不是印人写的，究竟是谁写的呢？老大印氏啊，自以为已经和父皇心照不宣了，所以他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哦，父皇，儿臣以为这还是老二印人写的。话音没落，老十印额就把他给顶回去了，不，我看不是。万岁爷，您不用犯嘀咕，这事儿还不明摆着吗？谁想当那太子，这事儿必定是谁干的。说着瞪着眼睛盯着老大印氏，这件事儿啊的确不是印氏干的，所以他不心虚，还觉得老十印额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于是他看着老三印纸笑着说，哈哈，对，老十说的有道理呀，他就是模仿别人的字，那也得有这个本事，不是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模仿得来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老三？老三印纸不由腾的一下脸就红了。如果在他们这帮兄弟当中啊，论起模仿别人字的本领，那这老三首屈第一呀。但是这个纸条那绝对不是他写的，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，他觉得这会儿回敬印氏都没必要，所以他只是冷笑一声没言声。此刻老大印氏也冷静下来了，他觉得这个时候攀咬老三印纸，不但康熙不相信，说不定还会引起公愤，引火烧身呢，那么一来那就不上算了。想到这儿他口风一转又说，不过这件事情啊也不要单从字迹上想，这上头还有印人的印章嘛，这除了他亲近的人，别人可难以伪造啊。这个话说的就显得比较公道尽情理了。老十印额一看这老四印真和老十三印祥都没来，他把牙一咬心一横说，叫我瞧着嘛，这倒有点像老十三印祥的笔迹。听了这话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其实啊，刚才传阅这张手谕的时候，人人都觉得这有点像印祥的笔迹，只是这种事儿事关重大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，要是说出来那就等于是往死里得罪了老十三印祥啊，得罪了印祥也就等于连带着得罪了印真，就连老三印纸平常和印祥相处的也是很好的，那谁敢轻易说出口啊？就是老十印额是个傻大胆儿，再加上他和老四印真和老十三印祥那都是对立面，清理户部亏空的事儿，他心里一直恨着印祥呢，所以他才放了这么一炮。没想到他这么一说呀，还立即有人响应，老十四印提当场就说，对对对，儿臣瞧的也像，我看你有点像，嗨，那除了他谁敢呢？啊，对呀，他以前他临过太子的字帖，再说了，他天天进玉庆宫拿一张空白的印玺纸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？好家伙，所有清理亏空逼债时候的怨气呀，都从这似犹豫似肯定的话里不咸不淡的倾吐出来了。老三印纸低着头紧张的思索着，眼见连印四也说 不妨请下旨问问印象，看他自己怎么说，这事儿不好轻而易举下决断。老三印旨最后才说，父皇，有些个地方的笔意呢还确实有点像十三弟，不过这事儿事关重大，还请皇阿玛慎重查问。老大印氏在紧张的思索着，看眼前这个形势简直有点一边倒了，所有的人都说像印祥的笔迹，他心想反正除掉印仍那是早晚的事儿，在除掉太子印仍之前先把这个老十三扳倒，那更是一件好事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接过话茬也说，请父皇裁夺，十三阿哥平常依附印仍作威作福，欺凌阿哥，这会儿见太子的位置不稳，听信小人谗言做出这样的事儿，那也许是有的。再说了，他平常就是个亡命徒，干这样的事儿他应该有这样的胆量。康熙的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两下，腮帮子上的肌肉也抽了两下。这件事儿就议到这儿，待会儿呢朕再发落。这第二件事嘛，刚才大阿哥造西逆臣，怕朕担了杀子的恶名，他愿意亲自杀掉印仍，除去庆父之忧，你们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好家伙，这么一来呀，就好像平地响起了一声炸雷呀，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，殿中几十双眼睛唰的一下都盯向了老大印氏，好像在看一个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妖怪。老大印氏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看了看康熙，又急忙低下了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僵直的跪在地上，脸上的五官都挪了位置啊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突然被人剥光了衣服，简直是无地自容啊。就连站在一旁的张廷玉也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半天合不拢。他实在有点不明白，康熙为什么突然这么发作老大印氏呢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印氏才稍微恢复了点神智，趴在地上当当当磕了三个响头，颤声说，父皇，儿臣刚才说的是心腹之言呐。孟子云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苟有利于大清朝局，儿臣甘冒斧钺，奉臣立弊，望父皇莫察儿臣忠爱之心，是则取之，非则弃之，儿臣并无一己之思念呐。